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啊！今天在这里呢，我们有谁呢？除了乐意，还有
大家好，我是姚倩。
又是伟大的姚牧师。
不要想想说伟大。
除了姚牧师，我们今天还有谁呢？请你亮亮声。
我是苏小燕，很高兴呢，能在跨境卷谈创造这个新栏目呢，和你们翻开圣经，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哇，小燕老师哈，你好！我相信听众朋友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你参与良友电台很多节目，还有非常受欢迎的圣言圣宴查经节目。
别这么说，不是非常受欢迎，就是一档查经节目了，
蛮受欢迎的，
挺受欢迎。
够了。
那现在我把你拉来担任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主持。现在的感受怎么样？
对我来说是个新的体验。当我收到乐意老师您发来的大纲，我的一个感受呢，是希望从这个团队最起码学到一件事情，开阔眼界。因为66卷书它是完整彼此有连接的一个文本吧，不能光是看一卷经卷你就觉得我了解一切的事情了。
哇，杨牧师一听就知道他非常认真，对吧？
对。
那不如你就介绍一下我们周末栏目今天的新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还在这个经卷纵横谈这个大主题之下。那么新的分题呢，我先不说啦，卖个罐子。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在早上你们醒来呢，感受到黎明时第一线晨光，会想起什么？会不会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创造呢？
那天如果早上没那么匆忙的话呢，我还真会想起，譬如诗篇33:6，诗人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就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蓝天白云呢，鸟语花香，其实都能彰显神伟大的创造啊。
其实呢，从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单创造这个世界，而是其实的处理啊。那么在历史跟永恒里呢，彰显他的智慧。
是。
其实呢，这个智慧里呢，更是包含无尽的爱。神使一切被造的得益处。那其中呢，你跟我受造的人呢，我们更是得益无穷。
听到这里呢，我猜如果上集有听的朋友没有听过我们的预告的，都能大概猜到哈，我们经卷纵横谈的新分题就是和创造有关，新的主题是跨经卷谈创造，我们就研读旧约和新约一些经卷，一起去追求了解什么呢？就是神的创造，一起来思想神的创造和我们的关系哈。那本集和下一集呢，我们要讲的是创世纪怎样谈创造。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那本集和下集我们从创世纪看创造，就会发现其实创造就是有以下的几个重点的哈。我们尝试一个重点一个重点的来讲。那第一点呢，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创造的起点呢，就是从无到有。
对，从无到有。如果你翻开圣经第一卷书呢，第一页，哇，第一句呢就奠定了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石。那里怎么说啊？第一章一节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呢，其实很震撼人心的。我们先来聚焦看看，创造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这个使用的是 Bara， 那这个 Bara 那个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那这个词呢是我们理解圣经创造观的第一把钥匙的，
就是非常重要啊。那 Bara 呢这个词在创世纪啊，我们发现有八段经文里面出现，总共呢就出现了11次。那圣经里 Bara 有两类的用法，我们要小心。第一类就是创世纪1章1节那样，意思是创造。当 Bara被解作创造的时候呢，主语只有是神，就是神来创造，主语就不会是人哈，不是指人的那种创造。Bara 强调什么呢？强调神以主权施行的创造行为，使某种新的东西出现哈，就出现新的现实，或者是新的秩序，或者是新的状态哈，让它来存在而且确立，包括但是不限于只是物质层次的那个从无到有。不过也要注意的是 Bara 呢也有第二类的用法，就是用在人的身上。如果它用在人的身上，它的意思呢就变成是砍伐、整理还有施肥呀、等等、那些动作的意思，那就不是创造的意思。如果它是解作创造，就只是用在神身上的。
但我们怎么知道创世纪1章1节所讲的不是一个在已有的物质的基础上的改造呢，而是一个绝对的开始呢？那除了 Bara 这个字的特得性跟权威性以外呢，其实也有经文支持呢，神是从无到有创造万有的。那经文呢，如果你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3节呢，约翰福音1章3节跟哥罗西书1章16、17节，还有罗马书4章17节等等经文呢，那么很多神学家都支持神他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概念的，认为呢物质世界纯粹啊，是由神旨意所引入存在的。
那就是说在起初之前是没有时间的，在天地被造之前呢没有空间跟物质，只有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我们再次引用诗篇好吗？90篇2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原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它的根源呢并不是说偶然的，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力量，而是呢一位有位格、有旨意、有大能的创造主。
对对对。那么两位认为这个真理对我们信仰生活有什么冲击呢？
首先他确定了神对万物的那个主权哈，绝对的主权。既然一切都是他造的，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啊、呼吸啊、我们的材质啊、资源啊，有些人材质比较高，有些人材质比较低，都不是我们凭能力可以赚取的，而是神的恩赐。我们活着要谨记这是我们是一个管家，不是主人。
那我就分享一节旧约圣经的经文吧，耶利米书32章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看到神连天地都能创造，怎么会搞不定我们短暂人生的那些难题呢？面对各种风暴的时候再想起神的话，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终极的信心还有安稳呢？
所以以后我如果觉得不开心哈，小燕请你就用这经文来
提醒
你。对对，提醒我。好，那是第一点哈，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创世纪也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很有条理的，所谓井然有序的，是从混沌到秩序的啊。那创世纪的精彩之处哈，在于从无到有为起点，在于从混沌到秩序的一个进程。那我们看创世纪1章2节，刚才讲了1章1节嘛，现在是1章2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你刚才说空虚混沌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它描绘了一幅空洞荒芜未成形未整理的形象，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么再说渊面黑暗，黑暗在这里呢是个中性的词，它并不是指向罪恶。渊面黑暗直接的翻译是在深水之上呢有黑暗笼罩着。
那当然当就在这个画面哈，深水之上有黑暗笼罩的时候呢，有事发生了，突破了，神的灵行在水面上。 运行，很多学者的解释呢，就指出是有像鸟振翅盘旋的那么一个图像，所以不少神学家呢就会用孵化、复辟来做比喻，圣灵就如同鸟一样哈、啊，在混沌的大水上方呢，怎么样呢？孵辟，准备孕育生命。这表明神的灵正在主动的准备，还是要介入，要将这一片的荒芜转化为美好、啊、
嗯，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嗯、神用六天的时间，通过他口中的命令，一步一步将混沌建构为一个和谐、有序、生机勃勃的家园。
嗯
啊，这个过程结构呢清晰而且充满智慧。第一天光暗分开、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暗为夜，这个是时间继续的确立。第二天呢，空气分开，上下水。
嗯，
神造出空气，将水分开，神称空气为天，这个是空间继续的建立。
嗯，
第三天，旱地露出植物生长。
嗯，
神使水聚为海，旱地就露出来。
嗯，
又命地长出青草、
嗯、
菜蔬果树各从其类、这个是生存环境与接物接的预备。
第四天我们看到光体管理的时序了、
嗯、
神造了两个大光、日月还有众星、管理昼夜，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是天体历法系统的一个设定，为大地提供了稳定的节律、来到第五天了，鱼类和鸟类充满了，神造出大鱼，水中各样活物还有飞鸟各从其类，并且呢赐福给他们，滋生繁多，生命充满了海洋跟天空啊。
嗯、
第六天，动物与人呢，我们人的存在了，充满大地、神造出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那最后神说什么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嗯，哇，这个六日啊，哪怕我们不是看很复杂的释经书，都能看出是有结构的，不是乱来的哈，是有个美妙的对称的。前三日呢是分开和准备，神分开什么？分开光暗，分开上下哈、水呀、分开海地啊。后三日呢是一种充满哈，把这些分开以后的东西呢加进东西，使它丰富充满还有装饰，例如光体充满昼夜啊，鱼和鸟呢充满海和 天，动物与人充满大 地。那每一天结束之后神怎么说？
看着是好
的。
这不仅是功能性的认可，更是美学还有道德上的一种嘉许。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被造的世界完全符合他善良纯全的旨意。
对，
亲爱的听友，让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反思。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是一位能将混沌变为秩序的神。那请你去想想，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某些方面你会不会也感到混沌或者没了秩序呢？现在你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邀请创造秩序的神进到这个领域，求他赐给你平安还有智慧，也帮助你呢踏出建立秩序的第一步。他既然能够整理混沌的宇宙，也必定能整理你的人生的。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全能的创造主。
我们来到第三点了。从创世纪的内容呢，可以看到创造的高峰是人按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再聚焦看看第六天人的被造，记载在创世纪一章26-27节了。26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
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请特别注意第27节，这里造这个动词还是 bara。在短短一节经文里面呢，就连续出现了3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希伯来文学中，这种重复意思是强调他要突出一个事实，就是人的被造是神特别而且独一无二的行动。
对，
这个性质跟地位与一切其他的受造物有本质上的区别。比方在创世纪5章1-2节也指出人的地位非常超人的。哪里怎么说，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呢特别强调神要赐福他们。
就是神呢特别的祝福人类哈。那么照着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哈，这么一个短句应该呢不是指外表长相的相似哈，因为神是灵嘛，指的是什么呢？是人被赋予了某些与神相似的一些属性和功能，那使人能够在被造界中呢代表神呢，还是神的代表，反映神。那普遍来说呢，神学家认为人像神的那些特性主要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是理性与道德的意识，人能够认识真理，探究奥秘，分辨善恶，而且有道德的责任感。那第二呢是情感与意志，人能够爱，能够恨，能够选择，能够建立爱与信实的关系哈。还有第三就是创造与文化的能力，人具有创造文化、艺术、科技制度哈这些能力。那第四呢是灵性与永恒性，人有不灭的灵魂，能够认识神、敬拜神，与神建立个人而且永恒的关系。还有第五呢就是有治理的权柄，人被神赋予管理全地的一个责任和权柄，这是1章28节所讲的。这是神的形象功能性的一面。
神的形象的这个教义呢，是我们人类的尊严呢，跟价值的终极一个基石。它宣告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每个人的价值呢都是内在的、天赋的，不是基于他的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智力、财富或者社会的贡献。从母腹当中的胎儿到老人家，从健全人到残疾朋友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承载着神的形象的。所以呢，我们要尊重每个人。当你伤害、侮辱、轻视任何一个人呢，就等同于你轻慢神，你轻慢他身上所承载的神的形象。我们要有健康的自我认知，人类呢绝对不是宇宙的偶然呢，人类呢是神荣耀的承载者。这让我们在自卑当中寻找到尊严，也让我们在骄傲里头呢学会谦卑的功课。
对，
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呢，受托代表神去管理大地还有其中的生物。这个在1章26节谈到的，我们呢是受托的，我们不是大地的主人，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管理大地，我们要除去单单将其他受造物看为自己经济资源的这个想法。所以呢要爱护大自然，包括爱护土地、水源、清新的空气、动植物等等啊。
对，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些动物啊就看着我们就是它的主人，我就任意妄为的残害它，这些都是不恰当的。那是第三点哈。还有第四点，从创世纪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创造的完美的句号啊，就是安息日的设立啊，这是第四点。那创世纪2章1-3节啊，为第七日的创造呢就画上了一个圆满而且意味深长的句号啊。我来念念相关的经文，记载在那个创世纪2章1-3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这里的安息呢，绝非是因为哎呀神很累了他需要休息，而是指以满足喜乐欣赏的心态进入并享受他所创造的那个完美的成果。创造在第六日达到甚好的顶峰，那到第七日呢就进入一个安息的圆满了。
对，非常好，安息的圆满。神呢这里呢也特别教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他赐福给第七日，第二件事是定为圣日。那么赐福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这一天呢蒙神特别的眷顾跟喜悦。定为圣意思是分别出来，使这一天呢跟其他的日子截然不同啊，成为神圣的时间。神造的人以后神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一周工作六天，第七天呢是敬拜跟休息，是效法神的模式的。
所以听你们两位说，安息日的设立呢远不止规定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休息，蕴含着更深刻的神学意义。我也来分享一下吧，其中一个肯定是对创造的纪念，每周提醒我们世界是神造的，我们是神造的。第二，对人类限度的一个确认，我们要有规律的休息。乐怡老师，
我好惭愧啊，
姚谦牧师需要停下手上的工作，仰望神的供应啊。那么第三个是对救赎的预表，往后的经卷、出埃及记还有生命记呢，安息日也跟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进到安息是相连的，象征从罪恶与劳苦当中得到释放，必定会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使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个应许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的经文的。
这个安息就是永恒的。
对，
我们呢已经谈过四点了哈，现在呢就轮到第五点。从创世纪这个 bara 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里面呢很重要一个神学的脉络。这么重要的东西呢就交给姚谦牧师
了。现在呢我们可以从字词的角度呢来看看这个 bara 啊，重复了谈了多遍，这个关键词如何像一条金色的线贯穿整个创世纪，形成完整的神学脉络。一章一节哪里呢？讲到神创造宇宙，用创造 bara 这个字。二十一节谈到神也是创造生物，也是用 bara 这个字。二十七节了，谈到神 bara 创造了人，你看从创造宇宙到生物到人。那么如果翻到二章三到四节呢，哪里就说哎呀神在创造一切往后呢也是用这个 bara 就安息，
bara 一切之后就安息了。
对，那么如果我们再查找下去呢， bara 还出现在后面呢，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跟创世纪六章七节。
那我们就看看哈，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那当时呢作者呢是有讲那个亚当的家谱的哈，但是我们先念第一到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这个造就是 bara 了，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这个造也是 bara， 在他们被造也是 bara 的日子呢，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那家谱我们就知道记录亚当的后裔接着的家谱，不过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当亚当的后代繁衍的时候，也就是说罪已经进入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该隐杀了亚伯哈，对吧？
对，
人类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我们要注意，虽然犯了罪了，根本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是没有废除的。为什么知道？因为五章一节你看作者的用意，特意加了一句，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然后才讲那个家。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啊？作者是要为将来的救赎的必要性埋下伏笔。救赎就是恢复这被罪损坏的神本来的形象。
在以后呢，洪水审判世界，神有他的宣告，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 就是这个 Bara 所造的人跟走兽呢，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嗯，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嗯，
啊，这里呢使用 Bara 是带着沉重的怜悯与公义，
嗯，
显明创造主为受造物的堕落他深切的忧伤，
嗯，
但同时神又不容忍罪恶，他是一位既公义又慈爱的创造主，这就是他的属性了。
上面我们谈到一些使用 Bara 的经文呢，我们见到一条主线，历史从神创造宇宙开始，一章一节嘛，然后呢神创造了生命，一章的21节，再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也就是创造的高峰了，一章27节，后来呢神在安息中得享创造的圆满，所以说即便呢人犯罪，但是神的形象呢还在人的生命当中嘛，5章1到2节嘛，
嗯，
但是呢罪也必招致创造主的这个审判，我们在6章7节就能见到了，要仔细听清楚刚才我们分享这个脉络，它让我们明白救赎在本质上呢它就是一场新的创造，神呢要在基督里重新造就更美的人还有天地了。
嗯，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那是神全能的彰显，
我们要
俯伏敬拜他。
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
那是神美善属性的彰显，
我们宣认
一切美善都出于神。
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一起追求活出神对受造者的美意。
给您的反思提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其实这呢赋予人无可替代的一个尊严还有使命。那在本周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思考一下，你可以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更清晰地活出这份神的形象呢？或者更尊重另外一个有神形象的生命呢？
感谢你收听跨经卷谈创造第一集《创世纪怎样谈创造》。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神从无到有的创造大能，从混沌到继续的智慧，也领受了人类被造的崇高尊贵与安息的邀请。
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聚焦在创世纪2、3章，深入伊甸园，看看神为人精心预备的家园到底是怎么样的，也看看人最初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而罪的闯入呢又带来一个怎样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呢。那么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我们一起追求认识创造的意义吧。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火把，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